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 GQ Talk。 这是一期迟到已久的节目，录制于春节前，那时候局部三第三季刚刚上线，我们找到陈丹青老师，想和他聊一聊新一季的节目，他对于意大利湿壁画由来已久的兴趣，以及在文艺复兴主流叙事后被遮蔽和被掩盖的出色画家和作品，同时也想听一听他对于即将过去的2019年的回望和看法。由于疫情的原因，这期本该在2019年年末推出的节目迟到了两个月，如今回看，有种物是人非换了人间的感觉。作为一个播客节目，我们的力量微薄，倘若艺术在这个时候有什么价值或者意义，那可能是让我们看到经过种种淬炼和历史磨难留存下来的作品，如今仍然具有抚慰人心的作用，而那些真诚的、良善的、美好的东西将会永远闪闪发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 GQ Talk。 那现在我和静姐呢非常荣幸，我们是在陈丹青老师的画室，然后我们这一期节目就是和陈丹青老师一起录制。那陈老师要不要先跟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陈丹青。
今天陈老师心情很好。
你怎么知道？
对，因为我们俩来之前都很忐忑，因为昨晚我刚看了局部第三季的发布会，是优酷的那个直播，然后就看到陈老师一路怼人，从主持人怼到这个嘉宾，然后包括后来的一些听众。对，但今天陈老师听上去心情不错。
我想让大家笑嘛，那天也没有心情不好。
对，那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天录这个节目的契机就是陈老师的这个局部第三季在优酷正式上线了。对，然后这个第三季其实是聚焦一个更细的一个点，它是就是讲意大利的这个湿壁画，然后陈老师跟整个摄制团队也是去了意大利的一些教堂，然后把这些湿壁画拍下来，然后这个十二集的里面其实涉及了陈老师的对于湿壁画的讲述，包括对于文艺复兴整个这个历史叙事，包括文艺复兴神话的一些看法，然后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我们都可以聊一下。那首先我有一个好奇，就是说局部其实它的每一集是一个比较带有私人趣味的艺术随笔，然后它里面有横向的纵向的联想和对比啊什么的，比方说在局部第三季里面，就是您讲到意大利湿壁画的时候也把它和中国的壁画做了一些比较的这样的内容。那您觉得对于普通听众来说，这是不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呢？就是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做成这种形式？
我还以为比较私人化的讲述对观众就
没有门槛。
对，你看我要是像个美术史家那样，跟大家讲，大家听不了多久的，我也听不了的。
就是我理解，
视频它就是一个语言节目嘛，就是你假定有一个人跟你在聊天，至于像艺术随笔，这完全可能啊，因为我不会写史论。我也不会写小说，我的所有文章他们都说是随笔，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叫随笔，就是加叙加意这样子，尽量就像说话一样。然后我到写视频节目的时候，我更有这个意识。就是好像在说话一样。
对，您说这门槛可能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系统的论述，但是反而可能更加私人趣味的这种
其实是有系统的。
对，就是相对
我得把系统藏在里面。这可能有点门槛，因为我假定是在对大众讲的，
对，
不是对艺术学生。但是我不想把美术史拉低。你明白吗？我不想细说，讨好观众，这个我不会做。但是随笔化一点，像聊天那样子，我以为会门槛要好一点。因为至少在语言上可以把你哄进来。我如果一二三四根据史论这么讲，这个那太难受了，我不会那样讲。
那您觉得从第一季到第三季，您的这个整个的写法有什么变化吗？因为我昨天看那个直播，其实就是您一直以来都是先把它写成文稿，然后像第一季可能您会更自然，对对对，照着就是念，然后到第三季可能您需要把它背下来。那除了这个区别之外，您的写法上面有一些变化吗？
我想应该有变化，因为第一季是陌生的状态，我没做过这种节目，我有读者意识，在写的时候，也有讲的时候也有观众意识，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尽量轻松一点，不要太学术化，但是第一季还是不太清楚这样的讲法是不是奏效，所以我是会上当的，观众一说好我就上当了，我就觉得这样讲可以。到第二季呢，有个变化，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们要把讲的时间缩短，我们听从了一些所谓专业人士的劝告，说人维持五分钟兴趣，他不要听就会走掉，结果商量下来讲成15分钟，结果等播出后所有弹幕都说没了，就好像是小孩哭的一样，好像就没了，所以我这一季就又把它拉长了，拉到25分钟到30分钟，你要说有变化呢，第三季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考察和准备的比较扎实，而且话题框在一个湿壁画和文艺复兴里面，就说起来比较专门一点，但是纯粹就写文案来说，我不觉得有太大变化。
对，您刚刚说到第三季其实是更专门的兴趣嘛，然后我昨天看那个就是发布会，您也提到您是2017年的秋天，就是对湿壁画产生了兴趣。
对，
那您能不能讲一下？
我早就有兴趣，但是2017年给我一个机会，终于一个一个小城自己去看了。看过以后就吓坏了，就是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我这回12集讲出来的也只是1%，非常少，太多了，
对，我昨天看那个您的回去看您的第一季，其实有一集是讲圣马可教堂的嘛，就感觉在那个里面其实您对湿壁画已经是非常的热爱了，因为您讲到比如说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
31年前
对
我第一次去，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被震撼到了，
被震撼，因为我从油画里泡大的油画这个概念，但是忽然看到湿壁画在一间间小禅房里，这以前没见过，图我都见过，但它放在小房间里我没见过，所以现场感非常重要。这个时候你都不能想象里头每个房间挂一幅油画是什么感觉，它必须跟墙长一块儿。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从此我知道，湿壁画跟你进入那间房间或者教堂很有关系，然后到了2017年看多了以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得告诉大家，因为这是很另外一个领域，它跟我们所有知道关于美术和美术馆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您在第二集可能即将上线的这个节目里，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偏方法论的论述，就是您相当于给听众讲了说我要怎么样，
谈不上方法论，就是第一集呢本来是第二集，就是我把大家带回15世纪看看那会儿他妈杀人放火一塌糊涂，第一集现在变成第二集了，就是我告诉大家什么是湿壁画，我一定要把这个扭转过来，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不讲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被过度谈论，
对，
而且让我们变得很狭窄，一讲起文艺复兴就这几个人，这是大错特错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奇怪，大部分学者还是这么在讲，所以你要扭转一个大家已经习惯了几乎上百年的这么一个概念，是其实蛮困难的，蛮困难的。所以我第一集就原来想放在第一集就讲什么湿壁画，现在换成第二集，因为我听取了几个人的劝告，说你一上来讲这个人不会要听的，这我转晕掉，你不如把第二集变成第一集，就上来就杀人放火，这样
他们觉得公众会更感兴趣，是吗？
有些就抓住你、一下你跟文艺复兴的一个想象中断了，这是有吸引力的，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原来的第二集，
但我反而比较喜欢把原现在第二集放到第一集。
你还没看呢？
我看了，我看了三集。
嘿，
对，对，因为我是觉得说，
那怎么办？这是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每个观众会有自己的。
对，我会觉得第二集是给了我一个支点，就是能够让我去理解整一季这个节目。然后第一季，不过也可能因为我对历史就是不是特别感冒，就一上来打打杀杀，我就头很痛。然后就是看到那么多，
那看来你是个知识分子。
是的，
我不是。
我
喜欢给吓的，就是有点好玩的东西抓住我，哄进去，然后再慢慢跟你说道理呀。
对，可能
是一个传播学的策略。
嗯，
都别人劝我的，我自己没有意识到。
嗯，
我自己蛮傻的。2017年看过以后，我就已经其实把第一集都写好了，就是什么是势壁化，我要大力扭转大家这概念。然后等到真的准备拍了，我开始文案全部写起来了，我就开始写第二集。我说不行，光讲这个还不够，还得，因为我看了一些书嘛，我就知道文艺复兴原来这个样子一塌糊涂呀，就这么一个过程。
对，那就是对您来说，您刚刚也提到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个神话嘛，其实可能大家就提到文艺复兴就会想到这个文艺复兴三杰。
对，
那您觉得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教育的现象，还是说只仅限于中国？
中国特别严重。
嗯，
在西方差不多也是这样。在很小的范围，史论范围，早就不是这样了。史论范围早就在为其他壁画家，也不叫平凡，就是开始越来越单个的研究个案出现，画册出现。达芬奇这三个人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论述对象。可是在大众传播范围，尤其是在旅游点介绍上面，还是这几个人永远在最主要的一个就焦点上。那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就第一代留欧回来的人带回来一个非常简单的美术史，就是从文艺复兴三杰开始讲，前面略掉，后面也略掉，包括巴洛克和洛可可到18、19世纪也都是一个很简单，只讲几个人呀，那只讲伦勃朗，很少讲哈尔斯，连普桑也很少讲到，所以这个情况呢在中国特别严重。特别严重。你看这个罗胖子他们这个也弄书，特地很认真送给我三大册，就是文艺复兴三杰，一人一本。我看了我也不好讲，就是我发现他们真的不懂文艺复兴，真的不懂文艺复兴。今天谁要是跟我一讲文艺复兴就开始讲这三个名字，我就知道他根本不懂，就根本没看见。
所以你这一期其实把那个就是有一些聚焦放在一些无名的画作上。
其实不无名，
其实不无名，
其实蛮有名的，而且，在欧洲声誉非常大，非常大。Francesca Montana， 有些相对不那么有名，比方Cusa 和图拉，你们就没听说过。还有马萨奇奥的老师 Masolino， 大家也不太听说过，
听着都像黑帮的名字。
还有 Bartolo， 那就更没听说过 Vigiata 什么这些，还有其他我没有讲的人，Pintoliccio 这个凯鲁基诺，不得了的人，在欧洲是大画家，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形成这么一个，偏重，就是最后讲半天就剩下这三个人，
对，
但我又有点理解，因为你真的意大利，你深入下去看，美术史家有为难的地方太多了，而且都很好，那再有一个空白点就是无名画家。牵涉到中世纪，就是我们很多画家无法知道他是谁，所以我把它集中放在第12集，我相信那是最有趣的一集，就是我都不知道是谁画的，意大利也不知道是谁画的，但是太好太好了。
其实像美术史跟文学史一样，它谁能留下来，谁能被更广泛的传播，它有一个权力话语权的问题。
对，
然后就我相信，就是
我觉得文学都还好点，都还好点，因为文学是一个，它就是文本搜索嘛，
对
呀，可是绘画它难在哪儿呢？就是它真的很难看到那张画，太麻烦了，你要跑到那个地方，
对，
然后种种原因，就是比方你要出一本画册，马索利诺在奥罗纳堡那个 北面意大利的那个，你都很少有机会去一趟，然后再做成画册，呀，做成画册少，传播就少，所以我用了杜尚那句话，就取决于被谈论的次数，
对，
但他没有说什么。取决于这件作品能被谈论或不被谈论，
对，
这后面故事太多了，
对，就是它能被谈论、甚至能被收录被看见，其实都是有一个权力在运作，就是我觉得是像您其实是有条件去到这一些地方，然后而且这些教堂啊什么其实都是分散在各地的嘛，然后对于一般的
这话又另说，怎么说呢、我终于去到了，但问题是当我去的时候欧洲人每年都在往那儿跑，并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不行，我们这些人也要讲，因为我看过 BBC 的 BBC 讲的稍微好点，这个也有牵涉到我说的那些人、Francesca Montana 这些，但永远是那三个名字是好像不可颠覆的一个权威那样、我不是要颠覆他们，而是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咱们来看看别的景观。
所以比如说对于欧洲的人来说、他们是会经常去这些地方去看石壁画的吗？还是说也只是限于美术爱好者？
所有人未必是美术爱好者，所有人在他们那儿这差不多还是在一个尝试范围，可在中国就不在尝试范围，
对，就是对我们来说就要不是这个节目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不，你告诉我你们两地方、你们过去想起文艺复兴先想起谁？
就也是
是不是就这几个人？
对，
波提切利，
当然再加上波提切利、提香什么，这些人都16世纪的人了，差不多除了达芬奇年纪大点，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辉煌都在16世纪、而我整个看过来从13世纪捋过来，16世纪已经没落了，其实已经没落了。而且我还有个更危险的观点，我不敢说，就成熟后期的文艺复兴带坏了后来的绘画。就是科学性。就文艺复兴最骄傲的东西，一个是解剖学，一个是透视法。
对，
这两个事情坏了欧洲后来的绘画。所以我在你第三集如果也看过的话，我稍微漏了一下这个观点。就是很犯忌的。就是我一下扯到20世纪来对比中世纪，就是现代艺术，我们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它进入一个反动，就是它越过19世纪，越过文艺复兴，往13世纪以前找资源，这个不太被人谈到的，但是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您刚才问我们这个接受的途径，其实如果真是反思的话，一个是他可能跟美术史的教育，就他如果比如像一个文学作品进入了教科书成为推荐题目，就像去年销售量最高的文学作品还是活着一样，因为它进入到了一个推荐书目的一个范围内，这是一个官方话语的一个推荐。还有可能就是如果一幅画它能够比如说作为一个复制品艺术来传播、也是非常便利的，就像呢其实之前在欧洲逛博物馆，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每次逛完之后去那个纪念品店、我觉得只要能印在那个明信片上、能印在包上的画、一定都是名画、都是传播力非常广的、就你能够被消费的、被复制，
对，
但是壁画可能就你可能必须要在场你才能够感受得到那种。
壁画也有，你到所有这些教堂、它也有画册也有明信片，但是我每次看了都会生气，就是那个编画册的人和编明信片的人，我真想把他开除，然后两个编，就是他最好的那部分永远没有收进去，或者收进去的时候他收的局部不对，再有当然就是这个困难，就是壁画其实不是一幅画，是一个连续的墙面，
对，
你要出现在明信片上你是有难度的，然后你拿着明信片，你无法想象这个壁画在什么情况下呈现给你，你只有自己进入教堂你才知道，
对
呀，这是任何单幅画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呀，
所以他可能没有搭上一个传播的快速的直通车，但是我也觉得这是可能是
他不但没有他被传播大量的排在外面，另外一个就一旦变成这个情况以后，他很难再回到那个传播源流里头去，因为大家看惯了，
对，
大家已经先入为主，全世界名画是这么几张，然后你再告诉他不还有别的，他会很困难，他要调整，而且不太容易调整过来，人是一个概念动物，
那可能也是您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吧，就是能 是对于一个比如说
冤枉嘛，觉得这么多冤案呀，我得来说一说，未必能平反，但是至少知道大家还有很多冤案，所以我开始语就讲成千上万的壁画在墙上，只要他妈还有我呢，啊，你怎么不来看我？
比如说，这也是不是您意识到了作为一个评论者，他的话语权的方向呢？
目前在局部的传播量当中，我也是个权力者，
对
呀，
对，
所以我得用这么一点点权力。如果大家相信我的话，但是我面对一个庞大的西方话语，和也蛮庞大的中国的一个学院的史论的话语，所以这可能是导致我用艺术随笔的写法和聊天的说法，就是我一直很喜欢那句话，木心也非常喜欢，就是李维斯特劳斯讲的，他是人类学家，他说我偶尔在哲学领域偷打几枪，对呀，所以我也是在美学领域偷打几枪，就先声明我不是美学家，我也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我发现 something different， 呀，然后我叫几声，就这样。如果你觉得不对 ，OK， 你来讲，呀，你如果也知道我讲的那部分，你来讲，呀，我蛮希望各种声音发出来，呀，因为目前我也变成了权力，
对，
呀，我希望别的权力同时出现，但好像不太可能，呀。
我回看第一季的时候，然后就看到蒋兆和先生那一集，
对，
就是看到弹幕嘛，就是尤其是因为第一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你再看弹幕上面就有人说，我通过这个节目才知道刘明土，
对呀，
然后我看了好几季，有好几遍什么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评论者的话语权的起的作用了，还真的能比如说勾陈一些，其实刘明土也挺有名的，但是他可能在更大的语境里头没有那么为人所知，但是评论者能够把这种东西勾陈起来。
是啊，还有我讲的那个徐阳，就是那个乾隆下江南那个是史论家从来不讲的人，因为是看得非常低的，宫廷画这算什么，可是我把它看得比文人画高，因为它有史料价值，同时它真的画得很好呀。 David Hockney 就会注意到，David Hockney 没有注意到任何文人画，因为他也尊敬的是另外一个系统，但是他在这个长卷画里发现了中国的东方的观看方式跟西方人不一样，这就很有意思啊，结果这一部分是被一个外国人发现的，要大讲特讲，但反而中国人那么多史论家从来没有讲过我们的观看方式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方式，我们的区别在哪里，我们高明在哪里，
我想到那个直播的发布会上，您也讲到说，就是您这个片子要被引进意大利了，是吗？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反向的，就像您刚刚说，比如说 David Hockney 他看中国是怎么看，他有一个别样
的
视角，然后您的片子到意大利，大家会说，哦，一个中国人是怎么看我们的这些石壁画？
是的，你往下看你会知道，就是我不断的会扯开跟中国敦煌壁画比，也跟比方说西班牙拜占庭俄罗斯那个东正教的壁画比，但我在看过 BBC 讲那个文艺复兴的时候，他们不会有任何学者忽然想起敦煌壁画，不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蛮认同赵无极讲的一句话，赵无极人家问他，你又画西方的美术史，又知道，哎呀，然后又知道中国的美术史，你会不会觉得矛盾？他说，一个人有两个传统，要比一个传统更有意思。真的是这样呀。所以那个意大利老头 Frank， 他看了我的以后，他看到一半他就说，他说我要哭了，他说我要把他弄到意大利去。我说你们会愿意看吗？他说，意大利人就非常好奇，他总想听听别人在说什么，而且他说了个情况我不知道，他意大利是最早出现配音专业的，他说我们会找一个跟你声音很像的，用意大利语在讲，我说为什么？他说美军解放意大利以后，意大利人疯狂喜欢看好莱坞电影，所以就跟中国一样，就全部配成意大利语过来，完了在那儿讲。我们看那个巴拉蒂索，那个 Cinema 巴拉蒂索的电影乐园，里面就再现了西西里岛那些人就狂热喜欢看好莱坞电影，都是配过音的，
励志片。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事儿会不会成， 老头子已经立刻去做了，他说但先不要说，
嗯，
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因为牵扯到钱的问题，
嗯，
文化反而不是问题。
嗯， 嗯，我觉得这还挺有趣的，如果真的可以到在意大利播的话，还挺期待他们的反应是怎样。
第一季播的时候，我在英国认识的中国去的学者去了都十几年了，
嗯，
他说我们这儿没有这样的节目，他说他好想弄成英文到英国去播，
嗯，
我说不可能的，谁要来听我讲。但这一次好像有点动静。
对，说到这个我觉得可以顺便聊一下，比如说 BBC 那个约翰伯格，
对，
观看之道，像这种其实是大家都众所周知的这样的片子嘛。那您觉得就是您和他的这个片子有什么区别吗？在您看。
哦，那我在我学问远远不如他多，
嗯，
而且他多少他有个优势，他还是一个欧洲人，
嗯，
英国虽然不是欧洲，但是怎么说，就我的说法一定跟他不一样，他有跟我相似的地方，就是他有随笔感，就是他有一点点私人性，但他背后的那个底子非常强。那个底子是什么呢？其实是本雅明，本雅明的底子又是马克思，所以这条线在我身上是没有的，如果有我会借他们一些说法呀。我在一季到现在我都借过一些人的说法，我不是特别多，我想我还是没法跟他比呀，但是他也没法跟我比，就第一我他画得很业余，他画得很业余，然后怎么说，就是他没有我的中国背景，
嗯，
没有我的这个我思维的维度，我相信要比他多一个维度，他的维度已经够大了呀，但我这个维度不是因为我有学问，而是我天然的我是个中国人，同时又常住纽约，所以我在这个文化差异当中我得到的东西会比他多，
嗯，
所以我会有一些东西是他思维里不可能有的呀。
嗯，那您会觉得说，比如说当我们说局部，您现在其实是一个有话语权的人，但是比如说我们和约翰伯格比，他作为一个欧洲人，
对，
然后他有整个的欧洲传统，
对，
然后和他比其实您又相对于来讲是比较边缘的。
哦，太边缘了，
嗯，
几乎连边缘都谈不上。我来自另一极，
嗯，
来自另一极。我相信有一天，如果局部能在西方播，西方人注意的不是我在说些什么，而是他没有想到在中国会有人这么爱他们的东西，而且还蛮了解，
嗯，
这是他们惊讶的。至于他们会不会同意我说的，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
嗯
嗯，我比较羡慕约翰伯格和所有 BBC 的人，包括以赛亚柏林也做过这种节目，还有 Susan Sontag 不知道做过没有，但是像近一点的，像这个 Simon Sama， 还有那个 Dixon 到中国来过的，我羡慕他们的是不是他们讲的怎么样，我觉得我听了真的不觉得学到什么，而且当他们谈到中国话，Simon Sama 讲到中国宋元以来的文人话，我觉得他完全没有看懂，他只是乱讲在那里啊。但这不重要，我羡慕他们的是，他们的听众水准比我们高太多了，哎，而且他们节目非常长，在中国你不能指望一群所谓知识分子群体来听这个节目。
嗯，
而且因为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他讲的时候会往深里讲，
嗯，
而且用深的语言去讲。有一个叫阿拉斯，一个法国美术史家，他在临死以前专门做了一年，我看他的讲演那个书，我就羡慕的不是他怎么讲，而是他居然敢这么讲，因为他知道他的听众在什么水准线，
嗯，
我完全无法知道我的听众
是不是叫什么，就是用一种很另类的方式来解读名画，
稍微有点另类，
哦，我好像看过那个，
也很给我启示很大，
嗯，
但我没有那么佩服，就是他看到的点，我相信我也能看到呀，我没有那么佩服，这让我有信心讲局部，在一个没有成熟观众的情况下，我得先讲起来，讲起来以后，现在有这么多观众，包括警察、小孩儿、什么家庭妇女，但是他们还是鼓舞我，就是，用这样的语言去讲，它是有效果的，它不至于到冷落到没人来听，
其实我看就是约翰伯格的那个纪录片，感觉他其实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个作品，
嗯，
而且他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论构建，
嗯，
但是看局部其实感受。完全不一样，就您的视角可能更偏文化向， 就是他讲述的内容中好多是就其实对我来说，我并不是一个美术专业的人，但我受益最深的是很多闲笔。就您可能不是直接讲一幅画或怎么样，你会讲到一些比如说对于某些史观的看法，对当时那个时代艺术家的看法，就有点像看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他也不是一个正统的史论，但他会讲很多他自己的想法，其实是作者性非常强的一种讲述方式。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我觉得有意义的是在于他可能给我一种就是比如说想了解更大领域的一个检索的途径。
嗯，
就是比如说您讲到一个可能只是蜻蜓点水的讲到了一个人，但是他就觉得很有意思，但可能对我来说新鲜的，我可以进一步去检索这个人。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文化向的层面比理论向要更强。
是啊是啊，如果你把这个叫做文化向的话，我只会把它说成是我给大家一些讯息。
嗯，
比方说这个人你知道吗？你没看过吗？很好的，去看看。
嗯，
我能做到这个。但我不觉得这个是文化向。
嗯，
他那个理论向是很重，理论向是很重，但这是我极力要回避的。
嗯，
就是第一，你不可能在一个20分钟节目里展开一个理论的阐述，因为我非常知道我的对象不是这些人。再有一个呢，我觉得 it's time 就够了，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讲。因为所有这些人加起来清一色的其实都是理论家。我真的想试试看一个非理论家能不能讲美术，而且是其实是有理论的。我不想说我是什么理论，因为这是一个永远是可以争论的问题呀。但我是有理论的，如果我敢这么说的话，但是我一定不会把这个理论像牙一样露在外头。
嗯，
我是藏在里头讲的，我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讲。
对，我就想到说您在节目里也提到说局部不是上课，不是卖知识，而是观景器。然后您其实在直播里也提到说您很讨厌知识那个这个知识付费。然后就那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他还请了焦俊艳和黄轩两个人嘛。然后就这个发布会，对，然后他们就上来，然后焦俊艳就讲说，其实我觉得他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知识付费型，但是他就说这个免费的知识还能喂给我们吃，然后他说他很喜欢这样的节目。然后当时听了这话就觉得其实好像他和陈老师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作为一个观众，他对于这个节目的解读和您的预期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讲述的一个修辞，修辞方式，就是我其实是在上课，我其实是有点知识，至少对不是这一行的人来说，但是你不要把它弄成上课的样子，也不要变成我在卖知识，这样我会非常厌恶，我非常不喜欢那种弹幕上说长知识了，长知识了，我要的不是你长知识，我要的是你把眼睁开，还有东西没看见呢。别盯着几个地方看，我要的是这个呀，怎么可能没有知识？没知识怎么可能讲这个节目？而一讲它总有点像上课，上课无非就是说有些事儿我不知道，我进这课堂来听听，所以它还是一个可以说是上课。事实上我局部播出以后，据我所知，有些老师直接告诉我他们就拿着局部去上课了，然后研究生要写论文，这又是我反对的，但是你可以在课堂上放，因为可以冲一冲学院那个气氛，学院都是一二三四这给你教条，那我给你一些生动的讲述，但是我一定不会，怎么说，就是排斥知识，因为你没有知识讲不成这个节目的，这不可能往前走，但是呢，现在他我考虑到一个全部范围的一个知识付费来定义今天的视频节目，我就很不同意，因为知识你上网就是了，你为什么要听我来讲？你听我讲，一定在知识之外，你还有一个点，是我要听听这哥们怎么讲，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
没有知识，
你比我们年轻时候有知识多了。我在你们这个年龄什么都不知道，真的，去意大利不可能的，想都不要想的。可是现在我到意大利，满街都碰到中国留学生。
这个年龄都画出西藏组画了。
真的是无知的好处啊！我根本没去过法国，我自以为在学法国。
对，我们刚刚也聊到其实受众的问题嘛，就是您在节目里也提到说这一季的节目有一个困难是如何让今天的观众接受中世纪的风格， 那您觉得说做了这一季节目之后，您有答案了吗？
我没有答案，我的所有节目都没有答案，我不要给大家答案，我要给大家问题。
嗯，
这个问题总体来说就是，哎呀，还有这么多好的话我没看过呀，接着才是我怎么看这些话，你也许同意也许不同意，但是先要打开，
嗯，
先要打开。你比方中世纪，我不记得，除了非常专业的领域，我不记得在公众领域我们有任何图像或者表达是告诉你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也非常牛逼。
嗯，
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情。
嗯，
除非你知道，你告诉我。
嗯
呀，而一旦打开以后，你太可怕了，中世纪的东西非常非常伟大，我觉得比文艺复兴伟大，因为它对我是新的呀，它被讲的太少，被看的太少。圣索菲亚教堂在土耳其，然后你们要到莫斯科去看一看，然后到西班牙去看一看，你会非常惊讶。罗曼艺术，就中世纪艺术，从八世纪到十一二世纪，不得了的艺术。
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提供了一个渠道，就是让我知道有这些作品。因为我昨天又回看那个第一季，就是圣马可教堂那一季，然后您讲到那个就是他那些壁画，其实我是一个没有接受过什么美术教育的人，就是我是初中时候学素描都学得很差的那一种，然后我也不会画画，然后我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去以一个客观的标准来欣赏一幅画画的好还是不好。
我总是说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你有没有一双眼睛。
嗯，
你有眼睛你就会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即便你有一双眼睛，可能你的眼睛也是，如果你是一个经过训练的眼睛，其实你会知道有一些门道，你要怎么去看这个东西。
不要夸张训练的作用。重要的还是你第一，你的眼睛敏锐不敏锐？如果你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东西，但是你立刻被吸引，你心和脑子会跟上来的。现在的研究表明，没有纯视觉这件事情。你在看一件东西或者拒绝看一个东西，其实是脑子在起作用，和一部分的心在起作用，没有纯视觉这回事情。是眼睛是有判断力的，而且是有选择性的呀。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我愿意相信所有人的眼睛。
所以你觉得人的眼睛
被遮住了，
天生是有判断力的，
绝对有的。绝对有的。现在是个图像世界，我看了最新的研究图像世界这个图像视觉的书，他再一次证明我说的这个。因为我曾经说过，像塞尚的眼睛和达芬奇的眼睛，他看的时候同时就是思想。但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但我看了这本书，我发现现在正在说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一个手机拿在手上，其实一半是文字一半是图像。而且我们依赖图像的途径越来越多，靠它来判断。
那可能这就牵扯到一个，就是如何让人们看到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就提到那个霍克尼嘛，霍克尼的展期在北京刚刚结束。在北京的文艺圈可以说是非常火爆。当然它也得益于一个就是强有力的一个推广的途径吧。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所谓的网红的一个画展。
包括之前尤伦斯的毕加索展。
您觉得就比如说这种网红式的推广会对大家看到一些真正比如值得看的画作，
绝对是好事情，
是好事情，
绝对是好事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应该每年有至少十个网红展。我不太喜欢网红这个词。但意思就是说，这个会吸引最多的人去看，他哪怕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但因为听说是网红，他就会去看。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做，西方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我说为什么太少呢？就是目前能够进来的都是偏现代主义的，
对，
二十世纪的。我们有没有可能请进来一个中世纪网红展、文艺复兴网红展、巴洛克网红展，或者是哪怕十九世纪的，早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能够扎扎实实进来一回，都会好得多。为什么？我找不出世界上有哪个文化大国像中国这样完全没有世界性收藏。完全没有，你找不到一个半个大都会美术馆这样的收藏。我们有非常好的中国艺术的收藏，各地都有，北京更有呀。但是世界性的收藏我们比不上日本，而且不是比不上，根本没法比。 没法比。你到日本你会发现，从古希腊一直到印象派，他们有几十个点都是昭和年代，就是日本经济起来以后，一些商人自己做的收藏，后来变成国家收藏。
嗯，
中国没有，中国现在开始有一些富豪收，忽然收一张有问题的梵高，或者收一张半重要不重要的毕卡索，我都欢迎，因为终于走出这一步。但是你一旦走出这一步，你才知道我们离那个正常的一个状态还有多远。
嗯，
太远了，几乎无法计算。嗯
嗯，
所以这是中国的一个硬伤，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全景观，现在只能一道菜一道菜过来。
那你觉得比如说像这种更不具有体系的或者更世界性的这种展览，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展的引进来吗？
也不太可能。
对啊，因为它
是一道
非常复
杂的，最经典
的
他不肯借的。
对，
不肯借的。第二呢，就是你不是说来一个人两个人就可以的，
嗯，
因为每个人都有上下文。
嗯，
你来一个卡拉瓦乔，那卡拉瓦乔跟比方米开朗基罗什么关系？其实米开朗基罗启发了卡拉瓦乔，
嗯，
在造型上呀，然后卡拉瓦乔之后又启发了太多人，整个巴洛克都受他启发。那要不要来？这没完了就呀。所以第一，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计划。第二是太多太多钱，
嗯，
保险费，
嗯，是的，
嗯
嗯。那您觉得现在这种比如说互联网上包括有一些 VR 的技术，然后还有一些在线的美术馆，比如说之前那个 Google Art， 它不是
这个已经做到了，这个已经做，你只要愿意搜，你是什么都能看到，但是它无法取代啊，你的现场感还是无法取代，
嗯，
哪天卡拉瓦乔或者是这维拉斯凯兹真的出现在北京或者上海哪间房间里面，你站在他面前，那个和你上网搜完全两回事儿。所以好消息是我亲眼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真的会到欧洲去找，
嗯，
啊，局部第一季出来以后有个死亡的胜利，
嗯，
就有个孩子真的到比萨去了，
嗯，
然后现在我已经听到很多人就真的去意大利了，旅游公司都来找，把路线都发给过去。
我看到那个扫码，就是扫码，您可以获得陈丹青老师同款私家路线。
对，我们在给人做旅游宣传。
对，
真的
感觉看到了一个
我们节目一分钱都拿不到。
对，就是而且是那种高定路线，就是高端旅游线的感觉，
有解说之类的。
对，
就是，但是我当时扫了一下，但扫了就直接回到了看理想的号。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做一条像那种路线，就是你比如说您去了哪个教堂，然后我们就可以跟着陈丹青老师游意大利，然后看石壁画这样。
对 对。
再说就是，如果你想变得畅销，首先需要被消费。就
是
霍格尼的展是一样的，你首先我有一个打卡，然后在朋友圈晒的一个心理的作用，
嗯，
可以
被消费。哎呀，已经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做梦都不会想到中国会有这一天，能够把国外的展览就请过来，就不能想象的事情。
嗯，
现在真的就来了。
嗯，
来了我还不去看，就觉得不太稀罕。嗯，这要命，所以人是很讨厌。嗯，好了伤疤忘了疼。嗯，
就您也尝试那种就是视频项目嘛，包括其实你也录过各种不同的播客，就这种的传播，就是作为一个新的媒介手段，您觉得对于比如说推广艺术会有一个补充的作用吗？
从传播来说，当然，这我们遭遇一个有史以来人类有史以来最方便的时代。
对
呀，这方便到这太荒谬了，等于是哎，但另一面它一定是会带来一个混乱，就是你无法选择讯息，
哎，
然后你也失去一个，尤其对艺术，你失去一个非常宁静的一个内向的一个去接受它的过程，它变成一个源源不断的讯息源。
对，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还要看，这个还要看，这个我们刚刚遭遇这个时代，方兴未艾，5G 出来以后，然后未来10年到20年，我不太能想象会变成怎么样。
嗯，
目前发生的已经让我晕了，已经。
目眩神迷，
我也不能想到局部，我当时想象的人多少人听，你知道吗？有10000个人看，我已经非常非常受宠了，已经，
现在之前的累计播放是1.1亿，是吧？好像
我不太相信这个数字。 你说有十万人在看，我已经满地打滚了，就很高兴了，已经。
对，我刚刚想到那个，比如说陈老师说，比如每个人的眼睛天生是可以看到，只是后来被蒙蔽了。其实在这个信息或者互联网的时代，就是一方面你能看到东西更多了，但是另外一方面蒙蔽你的东西也更多了，就是我们的目光好像永远被一些东西攫取住，然后你的注意力永远都集中在一些事情上面，但是这个注意力可能是一种很短的注意力，
是
或者你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的本质，你只是在不停的在转换之间，你的时间就过去了。
因为我来自一个前媒体时代，甚至没有媒体的时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拿到的一丁点讯息，你像金子一样对待它，就像我小时候能拿到一张米勒的画片，或者看一幅皮卡索，最差的印刷品是黑白的，就是刻骨铭心的去看它，现在再也不可能了，再也不可能，就讯息以它的浓度和进入你内心的这个程度，这好像真的消失了，在我这儿已经消失了，
您觉得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有一种观点是觉得像视频或者像图像，它其实取代了文字，成为一种更直接的一个信息的传达方式。
对，你看我2017年去意大利的时候，我看的是什么？是 Kindle。像我这样的顽固不化的人都已经看 Kindle， 我在上面把托尼·朱特的4卷欧洲战后史又看了一遍，然后我把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又看了一遍，因为我待了3个多月，这个火车上这旅馆里就没事就打开看，当然我还是喜欢看书，我一回来就在看书，它真的会改变我们的习惯，而且我几乎现在不看杂志了，你们 GQ 要完蛋了，所有杂志要完蛋。
我们不只是一本杂志，
你看以前上飞机还推个车过来，要不要拿本杂志，我还假装拿一本翻几下，我现在一本都不拿，堕落了，这迅速的就变成一个就每天看手机啊。
但我非常好奇啊，就这种观看介质的改变会改变我们思维的某种习惯或者模式吗？
它已经改变了。
是什么方向？
已经改变了，就是我们第一，你每天醒过来打开手机，你比以前多10几20倍，就是
对，
获得讯息，传播学研究过这个事情，我读的传播学还是我们这种媒介还没出现的时候，有大概70年代左右写的，他已经说我们每个人手里的电话也好，什么打印机，什么传真机，已经相当于50年代一个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就这种通讯联络方式，获取讯息的方式，然后对讯息做出反应的方式，已经像一个，而我们跟古人的对比就是，古人对任何讯息立刻会做出行动，比方说烽火台放了，战争要来了，我马上就该怎么样，可是现代人因为太多讯息，他还坐在家里面，他不会做出反应，它跟行动的距离是分开的，你知道一件事和你立刻起身要去做一件事，这个越来越分开了。
那这种思维模式的改变，它会反向影响到，比如说艺术品的创作，就是作品的再产生嘛？因为像您讲到说，也许观看这种中世纪的画是一种内向型的反应，其实阅读《战争与和平》同样是内向型的反应，它要求你一个长时间的沉浸的时间，创作者同样也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快速接收大量信息，就是甚至这种接收本身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就你不必产出也可以有一种持续的满足感，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艺术品会有怎么样的特色？
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如果你要仔细去搜索，就是欧美包括中国，过去30年20年出现的作品，就已经是巨量讯息以后做出的一种回馈，已经发生了。但我们很难现在一个一个去分析，我在15年前看到一个展览叫 Digital Art， 在美国的惠特尼 Museum， 它是清算和清点过去就05年之前30年，艺术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一看吓坏了，有半数图像是在电脑上做的，而且最厉害的是一个埃塞俄比亚一个女的，移民到美国，就变成最受瞩目的。我看她的画就像地图一样，就是。 他用 digital 用还在传统的画布上，但是所有线条和对这个构图的一个思维完全是 digital 的。
嗯，
那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包括一些老画家早期是画后现代的抽象符号的，结果后来也转向 digital。 所以这个过程早就开始了已经呀，但是方兴未艾。我觉得5G 出现以后，还有更多这个先进的技术出现以后，哎呀，我们要密切注视，就是创作受到哪些影响，哎呀，这个要具体谈，我很难这个。
但这会影响您的您自己的创作吗？
我们都是过时的人了，我们差不多是等于，你看我学的是差不多技术系统是19世纪的，然后我的美学趣味。基本上是更古典一点，文艺复兴、中世纪、希腊、罗马，所以我实际上是已经一个像一个死人活在这个时代一样。所以我的变化不足道，所以我为什么？你看我最近刚刚有个展览，但这个画廊不来找我，我不会办展览的。我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站开，因为太多年轻人和新的事物出来了，这我完全过时的人。我的人，我手上这些东西早就过时了。
您的画展叫退步嘛？
嗯。
但是您又在节目里说，其实人们理解艺术还是没有走出进步论的这个框架。
嗯。
其实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用进步论理解艺术，您觉得是有一些框架或者局限吗？
这好像又得单说。当我说我们没有走出进步论，价值观，这是我在说。文艺复兴和现代的关系，我是指我节目里指到的关系。但如果真的我们单来谈这个节目，那命题会不一样，所指也会不一样呀，能指所指都会不一样。那很多事情无疑是好在进步了。我们谁能离开手机吗？现在，所以任何一个价值判断还看就是我是在说哪件事情。在有些事情上进步论非常可怕，但在有些事情上幸亏有了进步论，就幸亏有了进步，就说而且你挡不住它。
对，我记得那个第一季那个圣马可教堂里面也有一，就是您讲到说 Angelico 其实是有一个前卫性，比如说他画的那些壁画，他有一些就是被切掉的手或者头，然后后来在超现实主义里面其实是
是的，
就您是觉得说超现实主义的画家是从13世纪找到了这样的一些技法，
是
对。然后您又说现代的观念、自觉和小聪明是不可能和古人比的，您说这是您的一个小的您的一个偏见。我对这个观点还挺好奇的。所以您会觉得说，
第一你要知道所有古典绘画不管哪个时期的，在他那个世纪在他这幅画端出来的一刻，他一定是前卫的。所以今天过这么多年我们还知道这件作品，你要知道在他同时很多作品都没了呀，我们根本不知道也没兴趣看了，所以他一定是前卫的在当时。第二我说的是我们今天这些小聪明没法跟他比，就是这真的是我的偏见。但我很确认这个偏见，就是你故意去做的事情和你半自觉的去做的事情一定是半自觉的更有意思，在艺术上。当你知道我这个是前卫，我这个是我这一小块是原创的，它一定是很有限的，而且很快又会过去。所谓半自觉的伟大在哪里呢？就是它包含了作者自己也不清楚的很多时代给他的东西，或者他试图背弃时代的那点东西，就往前走一走试试看，而且他没有立刻被承认，或者没有立刻被注意，但过了很多年以后他被注意了，这就是他的力量。我不太相信20世纪我们一个一个数每个流派的进步，再过400年、500年，人仍然觉得非常前卫，它只会变成个资料。就是20世纪的人这样的把一块画布弄了一下，在当时算很牛逼的事情，可是500年后这根本不算个事儿。人不会有反应的。
所以您觉得他们是一种自觉的前卫，就是他们是意识到说我正在做的是前卫艺术。
对呀，有一大部分我们今天称为前卫艺术的是非常有意识做出来的。你们还注意到美剧是21世纪的长篇小说，真的是这样。
对，我其实还是挺想跟您聊到这个。
好啊好啊。
因为其实这个是您其实好多年前的一个说法，我就比较想知道说您现在这个想法有没有一些发展，或者说最近看了什么剧啊，什么电影，我们可以先聊聊爱尔兰人。
最近看的美剧，你看这个王冠非常好，杀死伊芙非常好，致命女非常好，
都看了都看了，
我挺潮的啊，
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绝对肯定进步，太妙了，就是我认为现在全世界的艺术这个最好的就连续剧，没有比这更好过，因为它几乎它不是 cover 了电影 cover 了长篇小说，而是它几乎 cover 了当代艺术
啊，
真的 cover 了当代艺术，也 cover 了大众艺术，就他一把抓，就是所有艺术最好的、最吸引你的可能性，他都做了。而且这成熟的，这可怕。我很佩服那些编剧，太厉害了。因为我也一再讲，这局部里面我也讲过，后面几集会讲到，就是人类要听故事的天性不会变的，不会听八卦，听故事不会变的，但讲述故事的方法和传播故事的方法有史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我敢打赌，就是多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看到今天的美剧会气坏了，真的、就他们达到的深度全都有，而他们没有梦想到的一个表达方式，比方变成影像，变成真人在演，都做到了，广告狂人什么，我看到后来我想这还得了，这是俄罗斯小说、英国小说、法国小说曾经拼着命想到的那个深度它全有，美国小说，
广告狂人我还特别喜欢的一点是它居然在一个讲故事的一个电视剧里面体现出了一种年代的那种气氛氛围感，
对呀、
这个是我当时非常惊喜的、
所以经典小说只剩下一个，就是它的词语，它作为词语，作为词语的那种快感，这个什么都替代不了，所以你看经典拍成的电影我都不太爱看，因为我宁可还是看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但是在新的题材、当代的题材，然后用美剧拍出来，包括王冠，王冠每一集一个故事，
对，
我没有全部看，但太好了，太，我想不出更好的方式去，小说写不到这么好，
其实现在我们讲到什么美剧或什么，在可能在国内的内容还是小众，其实更大众的，比如像抖音，或者像这种微信的，
抖音也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
您是一个抖音玩家吗？
我不是，因为我不会
啊，
都是别人给我看的，我每次都笑得那么岔气啊，就是。这个媒体和传播它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也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供应你生活，生活里所有有趣的东西靠它供应，
对，
这然后变得我很难遇到一个人会讲笑话，所以你看抖音就行了，你想笑吗，我给你抖音，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前现代社会，我是那样长大的，就是到处都是好玩的人，很坏的人，很好玩的人，能处理各种事情的人，现在这些人都消失了，人群是平面的，但你说没有笑话了吗？有，
在网上，
就上网去找，他开始供应生活，这个菜单非常多，
对，
但他会让个人更原子化吗？就是你也许不必跟其他人发生更深的联系。
我当个人原子化的时候，这个说法，从理论上说是对的，是原子化，但是我不相信人会变成原子化指的那个意思，就是人还是一条命。只要是一条命，他就会什么人性的表达他都会有，只是在传播时代这种表达变得跟前传播时代不一样了，这个要有人去研究，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真正的怎么说，就是极度聪明又敏锐的人来分析，因为这个时代变得太快，就这一切到底带给我们什么，要讲得很到位，就是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到底带来什么区别，这个区别显而易见跟此前是不一样的呀，我很想看到这么一本书，零零碎碎提到的有，但是我还不满足，你最后会落实到人身上，我遇到的每一个具体的生命， 它有什么变得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我非常想知道。
嗯，
有些是不变的，因为人性有些东西是不变的，虚荣心，然后懒惰或者勤奋或者，有些人的天性一直是那个样子，但是他在技术时代，他的表现方式是什么？我希望有人告诉我。
您看过《黑镜》吗？
没有。黑镜是什么？
是一个英剧，它是、对，讲的是梅介子反，就是
每、说是每一集讲一个故事。
对对对对。
都是在新技术时代，
对
人发生的事情，我很想看到。
嗯，
到哪里去能看到？
您之前那个什么杀死伊芙都在哪看的呀？
我都是年轻人弄给我看的，
哦、
有一集没一集，这每集看的我他妈的是疯掉，哎，太厉害了。
但是像这种新的技术对您的生活有改变吗？比如说，因为刚您说您其实也不看抖音，所以您还是按照
还好还好，我天然的是一个前媒体时代的人，所以我不依赖它。所以我说的这些都是年轻人给我看的，一没有这些东西，我马上安静下来，就变成了从前那个人，该干嘛干嘛，就这样。
嗯，
好羡慕。
对对，因为刚才您讲说，就是虽然原子化实践上不太可能，因为人总是有那种关系的需求，就是可能自己的经验或者是周围人的观察吧，就觉得其实人与人的关系也是需要实践和练习的，它不是一个我需要了我或者说我意识到我自己这种需求，我就能够立即去实践这种需求的一种，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这种比如说持续的能够从网络和虚拟空间得到的满足感，那种连接感，那种与虚拟世界的连接感，它会替代与真实世界的连接感。而当你想跟真实世界发生连接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我有时候会这种的一种苦恼。
但是我告诉你，咱们提到的那些美剧，我之所以感激它，佩服它，就它仍然在告诉你，人比你想的要复杂的多的多的多。
嗯
呀。你靠你一条命和这几十年的经历，你休想获得那么多经验，说看破了人这个样子呀。OK， 这一点倒是跟过去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媒体，但是我们有小说，小说也在告诉我们，好的小说，这是人比你想的要复杂太多了，呀。所以我并不觉得我们那会儿出来的人会比今天的人更幼稚，或者今天的人比那会儿更幼稚，因为小说也好，更古代的时候是靠讲故事，就人类总会想出一种办法告诉你，就一边娱乐你，一边又告诉你，就生命有多么之复杂奇怪，什么事儿都会发生，什么人都有，这个其实没多大改变，不管是前媒体和只是现在的时代，
就看最近的艺术品还有感受，就是大家好像都拼了命的想发挥自己媒介的最大值，就比如说其实美剧或者是说电视剧吧，电视剧的崛起对电影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为电影最多两个多小时的话，它没有办法跟美剧可能几季的这种故事的浓度和复杂性去比，就它拼命走的是我要你留在电影院看的感受大于一切，就这个经验，就是这个在场性，就是你必须在我比如我用所有的视听手段，这个电视剧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比如说你看像李安这样的导演，他会去追求一种更极致的技术，而那种东西确实
是这样，他电影他你每一个行业每一种艺术在另一种艺术出现的时候，他本身一定会调整，
调整
一定会调整，或者一定会就像地震一样，这那个山震下来了，这边这座山肯定不再跟以前一样了。电影也是这样，就是，但我看出来电影的反应比较差一些，比较差一些，他有点懵了。
对，
我现在在飞机上找电影几乎都不好看，都不好看，怎么能拍成这么差的电影？我指的是欧美的电影，好电影还是有，一直有呀，罗马，还有争宠都非常好呀，都留得下来的，我觉得在影史上。但是在电影一统天下的时代，你去想就太不一样了。
对
呀，它一定会变化，一件事情出来，所有事情会跟着变的。要么变得更差，要么努力变得一样好。这个挣扎肯定会有的。各行各业都在挣扎现在。
对，其实这就又可以讲到我们之前没问的一个，就是您在节目里提到艺术的客观标准嘛，就是说您曾经也认为说好作品是有一个绝对值的。
嗯，
然后
我早就不这样想了。
嗯，所以您现在觉得
早就不这样想，艺术都在相对之中，
嗯，
都在相对之中，但时间很重要，时间很重要。所以之所以为什么古代的艺术我们今天看仍然还是很激动，就它是淘洗下来的。多少艺术已经没了，
嗯
呀，上千年几百年呀，这不容易看清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出现的艺术，这不容易看清，
嗯，
所以史论家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德，就是对太近的事情不要太早下结论，
嗯
呀，
还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但问题是现在的时间性越来越强，
对，
因为你刚看完一部下一部又来了，
对
呀，
嗯，
但是我看美剧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从 Sex and the City 把我吓到了，
嗯，
正好我离开了纽约，
嗯，
然后我从这部电影我开始了解纽约了，我住的那房子了解纽约，
嗯，
我现在看下来的，嗯，我能记得的几部我觉得还是很好，
嗯，
我有时候会重看一下子，
比如说除了 Sex and the City 之外，
Sex and the City 现在看有点过时了，
嗯，
但是广告狂人我只要再看10分钟我就觉得还是厉害，
是
还是厉害，哎呀，我相信王冠也是，王冠，
嗯，
我最惊讶的是他每一阶段的美剧和英剧真的在自我调整，就是又好了一点，
嗯，
哎，那个拍的之简练而且丰富，嗯，那分寸感，那种节点的把握，嗯，真是让人非常惊讶，
嗯，
就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们软实力太强了，有一帮我们不知道的哥们在那儿，而且可能很年轻，
对
呀，这里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为什么美剧那么好，
嗯，
当然它跟网络有关系，
对，
咱们不用在电视里等了，
对，
但是我还是要肯定市场化，所谓，
嗯，
砸钱不砸钱，这背后故事我不太知道，
嗯，
呀，咱们这儿未必砸钱给个导演他就真拿出好东西，这个，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
嗯，
为什么呢？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到16、17世纪没有自由艺术家这件事情，
嗯，
你别玩你的艺术家，就是我要你给我一个定件呀，就我家这面墙婚礼房我要你画，
嗯，
然后我家这个公爵府我要你画，就是其实是服务性的，
嗯，
最伟大的艺术来自这个，所以我为什么定义为伟大的工匠，我第三集的总名，
嗯，
达芬奇都是工匠，
是
呀，就是付了钱就这间房子你给我弄好，
嗯，
今天的艺术家牛逼了，我自由，哎，我玩我的，哎，你不懂是你的事儿，不会产生伟大的艺术，
嗯，
它会产生很蛮精彩的艺术，很有智力的艺术或者是观念的艺术，这是另一说。但是连续剧又重新拾起了这个价值，就我相信连续剧如果没有点击量它不会这么好，
嗯，
点击量还有票房，从前是票房现在是点击量，太不一就太决定这个出不出好的艺术家，
嗯，那再比如说回到这个文艺复兴这个范畴这个语境下的话，
嗯，
后来出现的新的东西是什么？
后来就差不多一直到启蒙运动以后，
嗯，
就自由艺术家慢慢出现了，
嗯，
我现在回看过去最差的艺术是自由艺术家的时代，
嗯，
对，当然你不能说印象派不好，印象派是第一批自由艺术家，就是他等人来买而不是为客户服务，
嗯，
呀，太艰难了，他们是让我最佩服的一代，
嗯，
印象派也很好呀，但是你拿的任何印象派的话，你拿到文艺复兴一个教堂，你立刻承认那个艺术更伟大，更惊人，你在印象派上看到的那种好在他那里也有，可是印象派的画里没有他那种好，
嗯，
我不是说宗教有作用，绝对有作用，哎，而是这个艺术家的这种疯狂，这种把命搭上去画这幅画，到了自由艺术家时代没有了，
嗯，
你可以欣赏他的自由，他的大胆，他的原创性什么之类的呀，所以我在第9集说到这个问题，在第12集也说到这个问题，什么呢，
嗯，
就是Picasso 非常知道，因为他在80多岁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只是一个小丑，迎合了这个时代， 我知道怎么迎合他们。他说我跟古代的画家，跟乔多比，跟戈雅比，我就是个小丑。我在分析他这段话背后真的意思，就其实他知道，就他一看古人的话，他知道跟才能没有关系，而是那样一种艺术，它是一个工匠的艺术，宗教的艺术，对吧？是现代人没有的，
对吧？
他不敢把他的话去跟他们比的，他有数的。中国也一样啊，中国因为唐宋为什么伟大？你愿意回到唐宋吗？未必，现在自由多了。可是你咱们来说艺术，艺术的那种伟大震撼性和那种永恒性，你看唐宋，你看魏晋，你看秦汉，你没话可说。秦始皇兵马俑，你玩什么玩？对呀、啊，但是你活在那个时代太可怕了。你做完了兵马俑，你就给埋掉了，你命都没了。但艺术是这样出来的，太伟大了。
也挺残酷的，
对，
还有佛教艺术，你去看看佛教，你到那个哪儿去看看，到那个山西那个太原，就大同云冈寺，你去看看，你搞什么搞？那现代人就跟，这很猥琐的呀、啊。
所以我们就在现在欣赏以前伟大的艺术就好了，最好的一个状态。2019年，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电视剧也可以，都行。
我愿意说是王冠，虽然他还没弄完，我看了第三季了已经。他的脸变了，那个人演的也很好，宠儿那个人。对，你要说2019年，我有一件事情印象很深，就听到了波米。对我来说，真的这么多年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在半小时内能够把一个很委屈的、很愤怒的情况能够这么流畅的说出来，句句都对说的。
那最后一个是用一个词总结您的2019。
我66岁了。
好，那我们差不多了。
Yeah, okay,
好，
okay,
谢谢陈老师。
谢谢，
辛苦辛苦。
我没有怼你吧？
没有，特别好。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 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 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 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